欢迎来到今天这期新闻学习播客，我们会按顺序听懂几条当前新闻，再顺手把里面最实用的英语表达捋清楚。今天这一期一共有十条新闻，我们慢慢听。今天先从奥克兰交通说起。Auckland Councillors 已经投票，继续推进三个 congestion charging， 也就是拥堵收费方案，重点是高峰时段开车进特定区域，通勤者可能每趟最多付$7。官方预计这类收费可能把 peak time congestion 降低大约 2% 到 13%。 眼前的结果不是马上收费，而是方案进入下一步。三个选择包括 city center 市中心外围 suburbs， 比如 Newmarket 和 Newton， 还有一个更大的方案会包括 Harbour Bridge 到 Point Chevalier、 Mount Wellington 这类 core motorways， 之后会有 public consultation， 最终选项预计到2027年才决定。这里要听懂一个关键词，Congestion charge。 Congestion 是交通拥堵， charge 是收费，所以 congestion charge 就是为了减少堵车而收的路费。报道里还出现 time of use charging， 意思是按使用时间收费，通常指高峰贵，非高峰便宜。还有一个地名和交通词 Northwestern Busway。 Busway 是公交专用通道或快速公交走廊。 Waitakere Ward Councillor Shane Henderson 的意思是，如果西奥克兰人要被收费，政府就需要先承诺建设更好的公交替代方案，因为 people need proper alternatives。 第一个实用表达是 may pay up to 70挪元，接下来我会用稳定的语速解释 raised the alarm, capsized 和 cost of living pressure 这些表达地。第二个表达是 take the next steps， 意思是进入下一阶段，不等于已经最终决定。可以顺带记住 go ahead， 意思是推进，继续做。例句两个， The council voted to take the next steps. The plan may go ahead after consultation.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这件事真正的拉力不只是收不收费，而是收费之前有没有可靠替代交通。市中心方案可能更公平简单，但收入有限。包括 motorway 的方案可能更有效，也能筹钱改善公交，但影响面更大。这里顺着往下听，下一条会从交通成本转到地方政府的 rates， 也就是地税上涨上限。刚才我们听到 Auckland 可能对高峰通勤收费，现在顺着钱袋子这个主题看下一条，新西兰政府要推进一项 rates cap， 也就是把地方 council 每年能提高 rates 的幅度最高限制在 4%。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Simon Watts 说，这样可以给居民更多 certainty， 也就是更确定的预期。但眼前的结果并不是马上生效。政府承认这项 legislation 这个任期内来不及通过，要到 next term 才能完成。如果通过，生效时间会是July 1, 2029。最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平均每户一年省下来的钱只有$34，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信号很强，但短期省钱效果有限的政策。这里的 rates 不是银行利率 interest rates， 而是地方政府向居民收的钱，用来支持修路、收垃圾、公共泳池和公园这类 council services。 ratepayers 就是交这些费用的人，通常可以理解为本地纳税或缴费的居民。第一个表达是 to cap something at， 也就是把某个东西限制在某个上限。新闻里说 ,rates rises would be capped at 3%, 可以这样用 ,the city capped rent increases at 3%, the company capped overtime at 10 hours a week. 第二个表达是 put a brake on, 字面像踩刹车。新闻里是 put a brake on excessive increases, 意思是压住过高、过快的上涨。类似说法还有 slow down。例句是 the policy could put a brake on spending higher prices, slow down demand。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这里隐藏的逻辑是政府想控制 council 收入增长，但 council 仍要提供 potholes, rubbish, pools and parks 这些服务。如果 rates 被限制，压力可能转向削减开支，或者转到不在 cap 里面的 fees and charges。接下来我们换到公共健康政策，看 labor 对 smoke-free generation 的承诺。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地方 rates, 也就是市政税涨幅上限。这里顺着往下听，话题转到公共健康。New Zealand 的 Labor Party 说，如果重新执政，就会恢复它的 Smoke-Free Generation Policy, 也就是让某一代年轻人永远不能合法购买烟草的政策。这条新闻最关键的变化是 ,Labor 不只是说要 bring back 旧政策，还说会 reverse the government's heated tobacco policy, 也就是推翻县政府对 heated tobacco products 的做法。同时推出 tobacco 和 vape products 的 common licensing regime, 统一管理销售许可。Smoke-free generation 这个名字要听懂。Smoke-free 是无烟的意思。Generation 是一代人。原来的设计是2009年1月1日或之后出生的人，以后都不能购买 tobacco products。另一个词是 heated tobacco products, 中文可以理解为加热烟草产品。它和普通香烟不同。但在政策讨论里，重点不是产品技术，而是政府要不要把它当成 reduced harm pathway, 也就是降低伤害的替代路径。第一个表达是 reinstate, 意思是恢复、重新实行。新闻里说 ,Labor promises to reinstate the policy, 可以这样用 ,the party wants to reinstate the rule, the school reinstated the old policy。第二个表达是 licensing regime, 意思是一套发许可证、管准入的制度。这里是 Common Licensing Regime for Tobacco and Vape Products。例句是 The city introduced a licensing regime. Shops need a license to sell these products. 第三个表达是 Black Market, 黑市。
Vero 和反对者都提到，太严格的控制可能 drive people into a black market. 例句是 Strict rules may create a black market.
Police warned about illegal sales.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控烟政策，更深一层这是两种逻辑在拉扯，一边强调保护 future generations against the harms of tobacco, 另一边担心 prohibition type policies 会刺激 illicit market。 接下来健康议题还会继续，我们转到 North Shore Hospital 的 ED crisis, 再从上一条健康政策转到医院第一线。Health NZ 的官员已经和 North Shore Hospital 急诊科，也就是 ED nurses开会，讨论护士们口中的一场 crisis。 这里的重点不是普通抱怨，而是多数急诊护士上周签信给 Chief Executive, 说他们已经 overwhelmed, 难以 properly care for patients。 这次会议后， Health NZ 表示已经 heard their concerns, 正在考虑 next steps。 但护士方面给出的细节很重，他们提交了192份 incident reports, 说病人安全或护理曾被 seriously compromised,包括心脏病人等不到监护，走廊和候诊区挤满病人，最危重病人没有足够护士照看。这里有两个词先听懂。ED 是 Emergency Department, 急诊科。在新西兰新闻里 ,ED 很常见。Health NZ 是全国公共医疗系统的管理机构，所以护士不是只在和医院内部沟通，也是在向系统层面反映压力。还有一个关键词是 RESUS, 来自 Resuscitation, 指急诊里抢救复苏区域。通常照顾生命垂危的病人，报道说本来 resus zone 应该接近 one nurse to one patient, 但现实里常常做不到。这就是护士担心 fatal mistakes 的原因。第一个表达是 calling a crisis, 意思是把它称为危机。它比 saying there is a problem 更强，表示情况已经严重到需要正式回应。例句听两遍感觉用法。Nurses are calling the situation a crisis. The mayor called the flooding a crisis.第二个表达是 overwhelmed, 意思是被压得喘不过气，应付不过来。 报道里，护士说自己 overwhelmed， 不只是 tired， 而是工作量超过了可承受范围。两个例句 ：The hospital was overwhelmed by demand. She felt overwhelmed during the night shift. 第三个表达是 seriously compromised， 意思是受到严重影响，严重削弱。在 patient safety was seriously compromised 里，它听起来很正式，也很严重。两个例句 ：patient care was seriously compromised. The delay compromised public safety.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会议；更深一层，它是在问急诊系统有没有足够空间、设备和人手来承接持续需求。护士提交报告，是把日常压力变成可追踪的证据。这里顺着往下听。下一条会从医院转到更大的安全网络，新西兰参与追踪太空卫星。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医院急诊的压力，现在把视线从病房拉到太空。RNZ 说，文件显示 New Zealand 正在帮助一个国际网络 track satellites， 也就是追踪卫星，其中包括来自 Iran 和 the Chinese military 的卫星。最关键的结果是 Auckland 的一个 space watching hub 已经参与了多项任务。他在二月追踪了一颗从俄罗斯发射的 Iranian TV Broadcasting Satellite， 同一个月 Winuapai Air Force Base 的中心还追踪了一颗靠近法国卫星的 Chinese Satellite。 这个网络也曾 watch over the Paris Olympics， 帮助关注 GPS 干扰等风险。这里要听懂一个地名 Winuapai Air Force Base。 Winuapai 是奥克兰附近的新西兰空军基地，报道里的 Auckland Hub不只是普通天文观察点，而是和国防、卫星监测、国际安全网络连在一起。再记一个机构名 Joint Commercial Operations， 简称 JCO， 它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网络，新西兰、美国和英国各有一个 Hub， 并协调多个国家和大量商业传感器，形成 Round the World Coverage， 也就是全天候、全球范围的覆盖。第一个表达是 Track Satellites， 意思是追踪卫星的位置和活动。新闻里这个词很实用，因为 track 不只是跟着看，还暗示持续监测。The hub helps track satellites. Officials track launches every day. 第二个表达是 significant milestone， 意思是一个重要里程碑。报道说，伊朗这次发射被称为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for Iran's space program， 语气比 ordinary progress 更正式。This launch wa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The agreement marked a major step.第三个表达是 adversary satellite tracking， 意思是追踪对手或潜在对手的卫星。这里的 adversary 比 enemy 更常见于军事和政策语言，语气更正式。The report mentions adversary satellite tracking. Analysts try to predict adversary behavior. 最后这条的隐藏逻辑是，同一个太空监测网络可以有民用的一面，比如看 space debris, solar flares, 帮助救援，也可以有军事的一面。比如 maneuver detection 和 predict adversary behavior。 所以听到新西兰看太空，不要只理解成科学新闻，它也牵涉到联盟、安全和情报合作。这里顺着往下听，下一条会回到年轻人和社交媒体禁令。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新西兰参与卫星追踪，话题很远，到了太空。这里顺着往下听，焦点回到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政府想推进一项针对 under 16秒的 social media ban， 也就是不满16岁的人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年轻人的反应不是简单反对，而是很直接地问 How are you going to enforce this？ 你到底怎么执行？目前的直接结果是 Prime Minister Christopher Luxon 说，政府会 push ahead with the online safety bill， 继续推进这项网络安全法案。关键细节在于，社交媒体平台如果没有采取措施Verify the age of users， 也就是核实用户年龄，可能会面临 financial penalties， 罚款压力就会落到平台身上。这里的 Aotearoa 是新西兰的毛利语名称，在新闻里常和 New Zealand 一起出现。Children's Commissioner Jane Searle 的重点也很重要，他不是说儿童网络安全不重要，而是说在 Aotearoa 实施 complete ban 之前，还需要更多证据证明这种全面禁令真的有效。Online Safety Bill 里的 Bill 不是账单，而是法案。所以听到 The government would push ahead with the Online Safety Bill， 你要理解成政府准备继续推动这项法律程序，而不是已经完全成为法律。第一个表达是 Cautious Approval， 意思是谨慎支持，不是热烈赞成，而是觉得方向可能对，但还有保留。可以顺带记 Similar Expressions Cautious Support 和 Qualified Approval， The students gave cautious approval. The policy received cautious support. 第二个表达是 questions around enforcement， 意思是围绕执行方式的疑问。Enforcement 在新闻里常指法律、规则、禁令到底怎么落地。The main issue is enforcement. The ban raises questions around enforcement. 第三个表达是 push ahead with， 意思是即使有争议或困难，仍然继续推进。这里说政府 would push ahead with the online safety bill， 就是政府没有因为质疑声停下来。The government will push ahead with the bill. They pushed ahead with the plan.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这则新闻表面是在谈青少年和社交媒体，背后其实是一个政策难题。Harmful content, addictive technology 和 age verification 都是真问题。但 complete ban 能不能执行，会不会有效，还没有被年轻人和 Children's Commissioner 完全买账。接下来我们换到住房租赁，看 property managers 为什么被点名批评。从上一条社交媒体禁令的执行问题，转到另一个很现实的执行问题，租房。新西兰一份新的 Aotearoa Renters Survey 点名了一些大型 property managers， 包括 Baileys 和 Quinnovic，说他们管理的出租房里发霉、潮湿、寒冷的问题特别突出。最值得抓住的细节是，超过 40% 的租客说，他们被告知房子符合 Healthy Home Standards， 但实际仍然遇到 Mold, Dampness or Drafts， 也就是发霉、潮湿和漏风。这个结果立刻引发了更严格监管 Property Managers 的呼声。这里的 Healthy Home Standards 指的是新西兰出租房在供暖、保温、通风、防潮等方面要达到的基本标准。问题不只是有没有标准，而是现在很多房东或中介可以 self-certify 自己证明合格，这就让独立检查变得很关键。Aotearoa Renters Survey 是这次报道里的核心调查，由 Renters United 和 Action Station 共同参与。Aotearoa 是新西兰的毛利语名称， Renters United则是为租客发声的组织，所以这份报告的视角明显站在 renters， 也就是租客这边。第一个表达是 named and shamed， 意思是公开点名批评，让公众知道谁做的不好。The report named and shamed poor performers. Several companies were named and shamed after the survey. 第二个表达是 light touch approach， 字面是轻触式做法，在新闻里通常指监管比较温和，不太强硬。The government proposed a light touch approach. Advocates said a light touch approach would not fix the problem. 第三个表达是 raise the bar， 意思是提高标准，把门槛抬高。The new rules could raise the bar. Independent checks may raise the bar for rental homes. 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这件事背后的逻辑，不只是几家公司被批评，而是租客和房东 property managers 之间的 power balance。报告支持者认为，如果只有登记和轻度纪律程序，却没有独立的 Healthy Home Certification， 问题可能继续滑过去。再换到下一条，我们会听到电动车怎样可能反过来给家庭和电网供电。上一条我们听到出租房和监管，这里顺着往下听，换到另一个跟家庭生活很近的话题，电力。新西兰这个月初遇到 winter cold snaps， 寒潮让用电量多次冲到历史高位。前两周里，历史最高的十个用电高峰有八个都出现了。直接结果是，大家又开始催促一个方案加速落地，让 electric vehicles， 也就是 EVs， 在用电高峰时把电送回电网，甚至也让家庭因为少用电而拿到补偿。最关键的细节是，这不是只谈环保，而是在谈 peak demand。用电高峰时，电网怎么撑住？这里要听懂 Vehicle to Grid， 简称 V2G。它的意思是，车不只是从电网充电，也能反过来把电送回 Grid 电网。类似的 Vehicle to Home 就是先给自己家供电。新闻标题说 Your house and your neighbors too， 就是把这个想象再推远一点。另一个背景词是 Warranty 保修。现在一个主要障碍是，很多车厂的电池保修会限制 two-way usage， 双向使用，因为他们担心电池更快损耗，也担心第三方工具让车辆变成 bidirectional， 双向供电。Queenstown 的试点里 ，Northeast 暂时承担保修责任，配合 EECA 做测试。第一个高价值表达是 feedback into the grid， 意思是把电反送回电网。这里的 feedback 不是反馈意见，而是把能源回流。例句 ：EVs can feed power back into the grid. Homes may feed electricity back during peak hours. 第二个表达是 peak demand， 指用电最高、系统压力最大的时候。新闻里还出现 high demand periods， 意思很接近，但 peak demand 更像专业说法。例句： peak demand rose during the cold snap， the grid struggles during high demand periods。第三个表达是 commercial reality， 意思是从试点、概念变成真正能商业化运行的东西。Bruce Fowler 说 ，trials are essential， 就是试点很关键，因为要确认保修、协议、设备都能配合。例句： The technology is not yet a commercial reality. Trials help turn ideas into commercial reality.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电动车能不能给家里供电。更深一层是消费者能不能从单纯的用电者变成电网的一部分。新闻里的 implied logic 是，如果很多家庭在高峰时少用电，甚至供电，电网 resilience 就会提高。下一条，我们再从能源转到太平洋地区的选民登记。接着上一条电动车和电网的新闻，我们从新西兰转到太平洋岛国 Fiji。斐济最新选民登记人数达到723,771，时间点是2026年6月30日，这是2014年以来三轮选举周期里最高的数字。最值得听清楚的是，这不是小幅变化，和2014年相比 ，registered voters 多了超过132,000人，大约增长20%。但同时，报道也提醒我们，选民名册在变大 ，voter turnout 也就是实际投票率却一直在下降。这里的 Fijian Elections Office， 简称 FEO， 就是斐济负责选举准备和选民数据的机构。选举负责人 Anna Matashiwa 说，这些新数字会帮助 FEO 准备下一次 General Election， 不过选举日期还没有公布。另一个背景词是2013 Constitution， 也就是2013年宪法。报道说 ，City Vinny Rabuka 领导的联合政府正寻求用新宪法取代它，所以这次选民数字的变化也放在了更大的政治制度背景里。第一个表达是 registered voters， 意思是已经完成登记、有资格投票的人。Registered voters topped 723,000 many young voters registered early。第二个表达是 stood at， 用来报道一个数字达到、处在某个水平。语气很新文化 ，The total stood at 723,771。The rate stood at 5%。第三组表达是 voter turnout 和 contest of the polls， 前者是实际投票率，后者是参加选举、竞逐选票。Voter turnout declined. 11 parties will contest the polls。最后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选民登记人数创新高，但隐含的逻辑是，登记人数多不等于民主参与一定更强。真正关键还要看多少人最后走出来投票。接下来，我们顺着太平洋地区继续听，去 Papua New Guinea 看干旱和 El Nino 的影响。从上一条斐济选民登记人数的变化，我们最后转到太平洋另一边的 PNG， 也就是 Papua New Guinea， 这里的 Central Province 正在承受长期干旱的冲击。报道说，这是 El Nino Weather Phase 带来的影响。最直接的结果是庄稼受损，水源短缺，很多社区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打乱。这条新闻里最值得抓住的细节是，问题不只是天气很干。Port Moresby 一些社区还遇到 frequent water outages， 也就是频繁停水，原因和城市供水基础设施故障有关，再加上 frost 霜冻，作物损害更严重，所以省政府已经开始评估 food and water security problems， 并拨出 PGK 5.3 million 应对。但完整响应可能需要 PGK 40 million。先补一个地名 ，Central Province 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部省份 ，National Capital District， 简称 NCD， 也在这个区域内。首都 Port Moresby 就在 NCD， 所以这次干旱影响的不是偏远地区而已，也牵动首都周边的供水和社区生活。再补一个关键词 ，El Nino， 中文常说厄尔尼诺，它是一种气候现象，可能让一些地方更干、更热，也可能让天气模式变得异常。新闻里说 prolonged drought 就是持续很久的干旱，重点是时间长，所以影响会慢慢扩大。第一个表达是 feeling the brunt of， 意思是承受最严重的冲击。这里说 Central Province is feeling the brunt of prolonged drought， 就是中部省正在吃下干旱最重的影响。 The town is feeling the brunt of the storm， Farmers are feeling the brunt of the drought。 第二个表达是 Water outages 意思是停水。Outage 也常用在 power outage, 停电。新闻说 Port Moresby communitie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frequent water outages. 听到 frequent, 就知道不是偶尔一次,而是反复发生。The school had a water outage today. The city reported frequent power outages. 第三个表达是 food and water security problems. 这里的 security 不是保安,而是稳定供应和安全获得。所以 food security 是粮食安全。Water security 是用水安全。Drought can threaten food security. Clean wells improve water security. 最后我们把这一条收住。表面上这是 PNG 中部地区干旱。更深一层是气候异常、基础设施故障、粮食和用水压力同时叠加。也就是说，灾害管理不只是等下雨，还要看政府有没有足够资金，供水系统能不能撑住，学校和社区能不能继续运转。今天这一组新闻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用新闻练英语。今天这期我们一共听了10条新闻，我们这一期就先收在这里，下次继续。